在主的恩典中，很多不会的事开始会。主做的事都是新的事。让我们打开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3节。你的仁慈朝朝常新，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和合本他翻译这一节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朝朝常新。所以在新的一天，我们说了新的语言，我们唱了新歌，我们做了新的见证。有一位弟兄，他非常非常喜欢，天主祝福他，每一天清晨他就从主那里得到了力量，这是新的一天。每天清晨都是新的，都是新的。这一位常在主日日眷顾周详爱里的秦中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主，阿罗主，谢谢主耶稣，真的恩待我们，在主的家中是何等的喜乐，这份喜乐是世界上没有的。阿们吗？只有在主的家中，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相通，接着圣神。真的很感恩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能够持续的不断来见证这位神的美好，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他不但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那份爱我们如今都尝到了，是何等的甘饴，是何等的甘饴，你尝过了你就知道。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为什么每早晨都新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周的第一天，我今天要主要讲这一周的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因为他怎么样？从死中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他坐在宝座上，每一天都是新的。若是他没有复活，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一下保禄中途所写的，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第13节，而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第17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你们还是在罪恶中，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的人就伤亡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基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人。保禄在这里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这一天主复活了，我们就是因着他的复活的大能，他呼召我们，我们也有一个一天，第一天我们复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开始走上一条不归的路，一条永生的路。我相信我们本身都是软弱的，特别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可是好消息是基督为我们死了，他复活了，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他不但复活了，这边讲到，如果保罗讲到，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只 寄望今生的，那是最可怜的，因为死了就没有了，那死的人也没有盼望了。所以因为基督的复活，他给我们盼望。我曾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因为不认识基督，不认识这位爱我的神。直到1995年，我现在想起来，是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主亲自，我第一次听到主的声音。很多人都听过，主叫我戒烟、戒毒，为他的福音作证。就从那个一天开始，就活过来了。本来以为对明天没指望，死就死，一死百了。真的吗？我们都知道那是谎言。死后是有审判的，不是一死眼睛闭就没事了。有事，那事可大条了。一个到永远的生命与他一起在一起，一个是到永远的火湖。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当然是选择通往永生的道路。因为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父既这样爱了世人，赐下他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使凡信他人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开始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开始有一个得胜的盼望，开始有一个救恩的盼望。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信他，信他。在《末世录》一章第五节，他是死者的守生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讲，第二十节也讲到了，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这边讲到他实在是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做了死者的出果，我们都是他的出果，因为我们是这事的见证人。感谢主，他更新了一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到，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因为这是一周的第一天，若是没有这一天，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了。真的是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他的平安喜乐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本来没有的盼望，死就死，可是因着主的话，因着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活过来，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是哪条路？这边好多路名啊，是一条高超的路，一条通往回家与父神永远在一起的路。我们喜乐吗？当然，我们回到家，跟我们爱我们的父永远的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阿们。真的，真的，时间过得真很快，我们都进入到已经白发的一个日期。可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一个永远的福乐在等着我们。这个盼望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而且这个盼望在基督内是不会落空的，除非我们把它丢了。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如今可以这个有永生的路。而且不光是你，我们可以一起走这条永生的道路，那真是喜乐，真是喜乐。你们喜乐吗？真的喜乐，因为在基督内的喜乐让我们心满意足。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有什么族？有什么族？有什么族？达悟族、泰雅族、台湾族。所以我们都是被主召教的一群的幸福的人。那最近因着我的一些坏习惯，对，我刚刚讲到主叫我戒烟戒毒，在不认识主的日子，那时候我的爱人丽芬 带着两个孩子回他，他的父亲他的弟弟都看到了，觉得真的没有指望，他已经觉得没有指望了，这个婚姻真的没有盼望，因为我对明天没有指望，也没有办法。可是因着神的爱，他的救恩临到我，临到我们这家，然后我们在他内又重新的能够合在一起，那是因为基督的爱。所以他的父亲就是利芬的父亲93岁，他也愿意领洗，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原本没有盼望的婚姻，在人来讲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我们都没有指望，可是因着他的命定，因着他的爱，他把我们从死者中复活，因为有永生盼望，我们就合在一起。他父亲93岁受洗。再报告一个好消息，他的弟弟也曾经，他有两个弟弟，都没有结婚，也曾经看到我们这样的婚姻。我每次有机会，自从得救之后，有机会跟苏大哥一起出来服侍，这么多年，我是38岁那年得救的，我会把年纪告诉你们。我结婚七年就碰到了婚姻的问题，在人真是没有解，可是因着这位神，他爱我们。那一天事实有定时，就在1995年，主的救恩临于我们这家。开始那我开始跟苏大哥常常有机会，是神的恩待。就像保禄讲的，我成为今日的我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的恩典没有落空，没有落空，我还站在这里，对不对？他讲话天天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从1995年到现在，哇，你们都看到这是的见证人是吗？而且一天一天的更新改变，我也看到了好多弟兄姐妹都在更新改变，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是因为这位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呢，他的弟弟也看到了。我常常回去有机会，因为侍奉完了会到我岳父家，当然会因为得到了这份好，这份真实。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只是在头脑里面，是一个生命，是生命就会长，是吗？如果不长，那就是假花。你们听过一个见证嘛？一个主教，对不对？人家送到很多的花，他每天去浇花，哎，花的就其中有一颗，它就是不长。他去看为什么呢？他就多加一点肥料。可是过了一些时，它还是不长。他再仔细一看，哦，在光中他看原来是假的，假的当然不会长啊。我们都是真的，对不对？是真实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就必须会长，长要什么？要吃，要喝。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吃他，喝他，有他的生命。所以，当我来了台湾侍奉完了之后，回去就会跟他们分享，多么希望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得到这份救恩，是吗？是，可是不容易啊，自己跟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有盼望，记住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你要坚忍到底。有时候真的过不去，真想把你这个头脑怎么，你看到这么多这个见证，本来是没有解的，这婚姻不可能的差距。苏大哥跟何美姐相爱甜蜜，我跟丽芬姐也是一样，因为生命更新了，每天早上看到，每天早上都新的，看到她新的好，新的美丽，你要赞美她。你越浇灌她长得好，你也跟着一起，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承继人，是两人成为一体，不能分割的。她不好对你有什么好？绝对不好。所以我们开始就每天早上一看，越看越好像看对了眼， 越看越可爱，因为在基督内都成为新的。所以呢，那这个弟弟呢，一直鼓励他，一直跟他讲真。可是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主，就是没有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被黑暗的诠释，黑暗遮蔽了我们眼睛，弄瞎了世人的眼睛，都是靠着自己，我以为我的认知，其实很多谎言迷惑了。我常常讲的真的很美丽，有时候有那个有一点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个气泡跑出来，讲不下去了，好，也不要动怒，开始学习。真的，我学习开始学习忍耐，爱有多少，忍耐多少。你没有爱了，就没有忍耐，就是没有爱了。所以这次要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他就应该受洗了，因为我们回去又拖了一年，常常在电话中在鼓励他。在我还没来之前，丽芬就交代我，本来我们是跟苏大哥一起出来，一起回去。这次就不一样了，第一次不一样，我们一起来，不同的时间回去。为什么？因为我有，你们猜，有任务。这个任务是我爱人丽芬给我的，说你要多待大概12天，为了他的弟弟，能够带他去教会。可是主的时间不是我们想象的。我想这边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一些照片，就是上一场我们的聚会，很奇妙。因为我打电话的时候，在美国打电话的时候，他几乎就不要来了，说不想去了。我说我也不勉强你。讲到后来说，你跟你弟弟自己讲，我实在也讲不下去，该讲的也讲了。讲了这么久这么久这么多年 OK， 终于他姐姐讲话还是有点为他的好，他就去了，愿意来。所以上一场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也没想到，就问他，你准备好了没有？诶，他说准备好了。我说你要受洗吗？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不一样的教会，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就说，他说他愿意受洗啊，那好，要抓住机会啊，你不要再等啊，要去上课上一年的话，那不晓得又发生什么事。我就说，特别他这个家教会对不对，我就去跟牧师讲说，我大舅子要受洗可以吗？诶，因为他们就是家教会就曾经就是很容易，他们都准，你看到的照片，他们都礼物都准备好，圣经、十字架，一切的礼物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好像就等到今天那一天他愿意了。 OK， 就临时的。我鼓励你们去听上一讲的苏大哥的上一讲，说我鼓励你们。所以他就愿意之后，就当天在节庆隆重的时候，在苏大哥宣讲的时候，他就愿意受洗。你知道很奇妙，天主给的是恩典加恩典，荣耀加荣耀。我本身的问题是，我是赌博的问题，可是连我的抽烟的问题，他给的是完整的。我们只求这样，但是他给的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人心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就受洗了。哇，他真的是，我真的也是很感动。因着苏大哥愿意把自己交出去，不管在哪里人家请他宣讲，他就愿意为了这位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所以在没有多久又有一个好消息出来，是什么好消息？你们想知道吗？啊，想啊，有的人已经知道了嘛。对，我就告诉你们，知道的人再听一遍，好消息永远都不差这么一次。所以，哎，突然牧师又宣布了，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哦，长得很年轻，他是一对，应该是夫妻，年轻人。 不是夫妻，男看起来像夫妻的样，因为男的很英俊，女的很美丽，然后很可爱。那这个弟兄就说他愿意受洗，他第一次来参加聚会，从来就是没有这想要灵洗，可是他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会带出来一个见证，一个行动，一个在主内的一个盼望，会带出来果效。他就看到，他就愿意，哇，大家又带出来一个，大家心里真的是看到了神的恩典临于我们当中。当我们同心合意，刚刚大哥在上讲最后讲的，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好多奇妙事情会发生，真的是这样的。同心合意，互相的彼此相爱，爱在我们中间，他的圣恩高，他的圣神的运作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不要怕困难，我鼓励各位，我曾经也是，哎呀，讲了这么多年实在不想讲了，可是每次还是要讲，他讲了他不想听，好，不要再生气，不要再讲下去，讲下去有时候就不是很好。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节制，因为圣神的果实有一个节制，最后节制。所以真的感谢主，因着一周的第一天，因着这一天主复活了，我们就有盼望。你看到我曾经是对明天没有指望的人，如今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在这里可以讲这位神的伟大。他真的伟大，这位神真的超乎我们想象，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这份爱白白的赐给你我，好使我们能够因信他走这条道路。不要灰心，如果你家人或是你一半还在，这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站在那个位置为他们代祷，主必然要成就了，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伤亡，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阿们。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名超乎万有之上的名，是何等宝贵的名。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 Jesus,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坐在宝座上永远王的爱我们的主耶稣，直到永远。我把时间交给亲爱的，我们的亲爱的大哥。
你们爱耶稣吗？这个爱是爱主在心口也开的爱，这个爱是大声说出来宣告的爱，这个爱带着能力使听到的人也能够领受这爱。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14章说，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换句话说，嘴巴说爱还不够，要说但还要有行为去遵行他的诫命。若望一书第5章经上也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因为我的命令不沉重。其实我们原来活在一个非常沉重的劳苦和重担，但是他给我们，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让我们学习着爱。为什么爱他，他的诫命不沉重呢？因为若望福音14章说，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必要赐给你们真理的神，天主圣神。当天主圣神到我们生命中，这能力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能力。这能力不是天然的我们有的，我们怎么得着这能力呢？要遵行他的诫命，听他的话，要遵行。复活的耶稣 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提到，他曾一次显现给500个弟兄，或在基督内的信他的人，500个。他也对他所爱的人吩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吩咐门徒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的恩许，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对不对？没有能力等候父的恩许。什么恩许？就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上主说他要把他的圣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这是多么天大的好消息，你能够见到复活的主耶稣跟你讲这么美好的讯息，你听了以后真的高兴，高兴以后就回家吗？不，他说到哪里？耶路撒冷等候。所以两个往厄马乌的门徒是离开耶路撒冷，主把他们往回，回到耶路撒冷。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中途大事录第一章。那么就有一些人他们聚在一起，第14节，他们都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他们有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那在场的人大约共有120人，有120人同心合意，至少有500个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么500个以上的人只有120个人愿意回应，而这120人是最有福的。这120人他们是同心合意，曾经这雅各伯跟若望他的母亲还为他们说，当你为王时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是这样的。可是呢，大家都很生气，那我们坐哪里？你们坐在耶稣的脚下，这样子吗？但是这120个人他们变了，同心合意，圣神才会降下来。同心合意，圣神会降下来。圣神降下来，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同心合意，圣神才降下来。不同心不合意，天主住不下去。若望一书第4章12节，当你们彼此相爱时，我就住在你们中。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相爱，当我们同心合意相爱的时候，圣神降下来，很多奇妙的事情都发生。你只要去到那里也充满了圣神，对不对？因为大量的浇灌。所以在这一个天主的爱内，他大量的赐下他的神，天主圣神。我们都是这恩宠的蒙造就的人。有一对夫妻，他们现在在这里，他们真的彼此相爱。我常常听到这丈夫夸耀他多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又会回应说接受接受，也爱这个可爱的丈夫。这真的是爱你在心口也开。而这一个爱主给他的最近的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非常忠心的。我常常看到他就在主的筵席里，因为他把握每一次主给我的恩惠。那120人有福的，其他的呢？还有好几百人，更多的人呢？他们没有得到最好的，那得到最好的要为主作证。这可爱的向圣弟兄得了很多好的恩惠，他知道要为主作证，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修女啊，苏大哥，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 就像上一次哦，已经是多少年前在受邀，结果在要讲之前还在外面，那时候有那个就是义卖那个书籍跟那个 CD 啊，就后来就妈妈跟我讲先知话啊，你不要怕做啊，做就是其实是母亲的祝福。结果那时候真的工作接不完啊，就刚才呢稍早呢也有姐妹跟我讲先知话啊，哎，你是最后一讲，我说对啊，哎，最后一讲就接着要吃饭，吃饭你一讲那个饭一定会变得很可口，感谢哇。可是这样子啊，我这就是祈祷。其实啊，这个半年前大概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这个祈祷，透过祈祷分辨接受邀请，其实这半年来应该是很多同仆的经验啊，其实每天就已经在开始在做信仰见证了。因为经上讲啊，你要学会数算主的恩典啊，这结果这半年好丰富，就一直在每天就在数算主的恩典，要怎么上台见证主的太多了，都讲不完啊。所以说到现在呢，就是说其实脑子里面很多很多不知道要讲哪一条，所以变成主有教说求圣神为我做见证，要开我的口，开我的心窍，让我主要我说什么我说。就刚才在前面没多久苏大哥秦中大哥都讲到说要节制，我大概就知道了。因为在我跟我太太这一段日子以来呢，从上次九月到现在这段日子以来，我一个很重要主要教导我的就是节制。那主借苏大哥的口告诉我说，你如果有爱的话，这圣神的酒果一定都会一个一个好，你一定也包括会有节制。那个义成兄很会忏悔啊，我都没有他这种忏悔的这种谦卑跟这种赐心啊。虽然那个圣咏51篇19节他讲说，天主啊，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赐心。但是呢，我爱不爱天主，我自己说我很爱。那凡是主要借我周遭的人，包括在经上所讲的，我都愿意接受。那我太太呢，唉，审判从家中开始啊！刚开始，太太对我有很多的忠顾哈，我都他我说他在他的立场是对我忠顾，我呢刚开始呢，哼，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啊！哇，你看那种心中的那个骄傲的那个，刚才说谁说小狐狸哦，义成兄是吧？小狐狸。哇，在心中哇，自己自义，你知道吗？在他讲的，后来我记得，在这个天黑的时候发生很多事。天没亮，寻求主，对不对？那天黑的时候呢，主告诉我们这个，你们争吵啊，就是到在日落之前，就是天黑之前就要和好。那我也常常我也照主的话，因为主的话一来到我就吞下去。那我就是我太太常叫我，像在生活中。有两件很具体的事情我要节制，在这一趟来之前，来的时候啊，我们一家五口坐在车上，天才刚亮，因为我希望不要碰到塞车，所以我要提早，那越慢出来，那大家的那个作息都差不多，你也出来了，他也出来了，马路就这么一条，大家就挤，所以我就讲哈，我才这么早，当然了，那除了早上去弥撒，因为那离家很近，那例外。那我这个要去接，到处去接，我才发现早上的交通真混乱。那个载着菜的那个菜车，就是你知道吗？他们叫小蜜蜂，就是一个摩托车，然后后面拉了一节，他把它挂在他那个机车后面，一路上下冲，不管红绿灯的。啊，我就哎，怎么这个样子样呢？我就叭叭两声，你知道，我儿子就讲爸爸。哎，你这个大清早你竟然按喇叭，你不是吵到别人的安宁啊？哎呀，是不是这样？那我跟我太太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我们需要的特性质就是我们要东跑西跑这样子。那我在跑的时候，我常常是今天苏大哥也讲说，你看得到人家的那个墓穴，看不到自己的大梁，对不对？我以为我自己也是墓穴，哎，我看你墓穴，我也墓穴，不是。结果呢，为什么审判从家中开始呢？我才前一刻才在讲说，哎，你看那个人家闯红灯，人家是干嘛？
下一刻我因为赶时间，我必须要在时间点以前到，我也在那个要变换之间，我这样跑过去，我太太常常在我后面，她跟着我很受苦，对不起。她当她给我一个最好的讯号，就是她不要在旁边，就是说她指教我说，哎，你看你还讲别人，你自己都这样啊。她不是，当她开始舍音祈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问题了。他在后面一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我就是他越急迫，我就越知道我就是我要我走偏了，走在主不喜悦的那个哈，像以前那个洪正弟兄讲，他左看看右看看，哎，就是没看到自己，对不对？然后就哎就做了不该哈，对不起，一成兄，哎不，洪正兄，哎呦，你看我现在想太多主的恩典了哈，已经哈。好，节制，再讲到一个第二条。我吃东西的时候不怕大家，但是你们现在可能慢慢看不到了。我太太好几次她在旁边点我哈，这个她不需要在旁边靠近我，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声音起的啊，不用。她说你又添这么多，每次呢丞相我们这个打菜好像是属于类似自助式的。过去的我就会打很多，满满的像个小火山一样。你看你又这样，你这样子不好吧？她讲那个经上那个保禄书信，他不是讲吗？啊，你们这个做基督徒的，你们不要在家不能先吃一点喝一点，不要到这边，在这边这个啊，让那个别人看了你们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要贵啊呢？对不对？他常常这样点我，可是我常常就是不知道那个肉性的我，哎呀，有吃有喝，哎，赶快盘子啊，就像我那个岳父一样，他那个糖尿病，那医生叫他说那个饭呐，少吃一点，不要吃这么多。啊，吃一碗就好。我岳父回去就换了一个大碗，去买了一个大碗。大碗买了之后还压，啊，你不是说一碗就好，啊，一碗，对，还压一压，哎，这样几碗，哎，一碗这样子。那改不了啊，怎么办？这个圣神的那个灵通，还是圣神的这个九个果实，你这节制你没有出来。我就邀请我太太，你要为我祈祷，真的要为我跟你讲，你现在不容易再看到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觉得改变了，真的改变了。你们在旁边看啊，哈，数点我的这个哈，看我有没有下次在那个啊，我有没有再添一大盘呢？我有注意到。OK， 感谢主啊！一周的第一天天还黑，这最近才发生的。大年初三，因为我接下来我们都这活动一场接一场，然后接着还有太太娘家的那个扫墓活动，都在大约三月底那，然后教堂又有毕竟，所以说那个时排不出来，我就选在大年初三到台北的大直跟三峡我们那个天主教的公墓去扫墓。在三峡他不知道导航怎么把我导到那个老街那边，人车最多，结果居然到天黑的时候到大直我的外婆那去扫墓，天黑的，我生平第一次。刚才苏大哥说叫我黑黑的去坟墓，我也不想去。他说这不是说可耻，对不对？的确是不是。哎，我跟我太太两个，就是小孩在车上不去了，你们去。你们天黑真的要这样子吗？要不要在台北过一晚再去？我太太就我跟他去，心里我也不敢讲，因为我是男生嘛，我不敢讲。心里面生平第一次到那个是沿着斜坡而上的，所以你看到全都是各个照片，还有一点反光嘛，因为他是。你知道吗？那个照片是每一个白天很容易找的，大约在第七、第八排，白天还容易找。那晚上，哎，怎么妹在哪里呢？啊，感谢天主，在猜不猜之间就往那边去。我把我太太留在那个中间的那个通道、那个梯阶上，你在这边等我一下。我去，你去看到我不出来，那就是我找对了，这样子。不是那个耶稣那个什么赶走那个什么在坟墓那个，那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情节。我说我就没出来，我就想，哎，妹妹，对了，就我外婆就是这里，我一去她看了，我怕她会心里会那个，我就跟她讲，你看我外婆，你看多好，你看她把我一下就把我带到她的位置，没有走错牌。但他们说走错牌找不到我的，对，没有。我说你看我们这个，她就跟我，她靠一靠近我，她跟我讲说，我们这个这个，因为她家是传统的那种。公墓就是土的叫什么，就是一个土丘那种， 那他说：“哎，你们这个不会。”然后他一点心理都不会那个。然后我要安慰，我又就是安抚他。我说：“你看，我们这我的外婆马上，你看就在天上有知，就马上把我们子孙带到这个位置。天黑，给我海内外的亲友看，我等于是有点类似在台湾的子孙代表他们来祭拜嘛。那我就叫他帮我就是录影照相嘛。啊，他不太会用那个，也不会亮这样子，所以照出来就是一个人。”就是灰蒙蒙的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这样，自己看了都觉得哇，怎么会这样？不知道那个传出去给那海内外亲友看了，你大年初三还初四，天没亮，你传来这什么？那明明就有一个外婆的那个照片，然后你们传来，就还好，是不是过两天就是我们要视讯，就解释一下。啊，我那大舅有80几岁在多伦多，他就说很好啊，很好，可见他们都接受到这个讯息啊，他们很高兴这样子啊。所以还有就是天还黑的时候，有个神父他在试训期的时候，他讲过一个道理，他说这个你们这个起床的时候，早上因为我跟那个太太都很早就起来，天还黑的时候，但是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变成像这个马尔大没有不敬的意思哈，我们就开始忙家里干什么？小孙女有时候在我们这住，很容易就是说在忙碌生活中的琐事。那有一次，那个神父好多年前讲的一句话，我听进去了。他说：“你起来脚一踏下床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去寻找圣经，或者是你的祈祷，或是任何你的方式，不管你是念经或者什么的，你要一定要让自己优先把这个放在最先。你一旦不把这个放在最先，啊。”你去忙那个家里事，哇！我发现真的是这样。你不起来，你第一个优先去那个，因为我看过很棒的爱主的人，真的是有近距离的看，天没亮还在那么冷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他的背影就在那读圣经，我是很感，真的是这样做到。我就想起那神父讲，你一定要起来，你先旁边的事你先不要那个。所以说我感谢主，我现在也是一半一半，有的时候起来就是会哇。那个家里的事，要烧水啦，要这个那个啊，什么没水喝啊，干嘛就是这样，有点像那个马尔大。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太太常常会放一些有各种有神父的、有牧师的讲道。现在这些讯息很多，他也是讲啊，他说他那个也是说，你说讲马尔大跟玛利亚的时候，他讲，哦，玛利亚他。就是说那神父他肯定玛利亚，就是说他寻求把主放在第一位这样子。那马尔大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说马尔大不对或者是什么，只是说肯定玛利亚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在那。所以说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勉励，耶稣对他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就是说一就是要生命中把主，像刚才苏大哥讲的哈，你这如果对直的啊，上对天主啊，全心全意全灵爱主的话，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一条，你要再想说要爱你横向的周边的人，就难了哈，要先学会这一条，其他的，好，是不是？那再讲一个关于那个节制相关的。多年前我在主教导我记得那一年在那个双食堂，那时候还在跟随这个主的脚步的时候，那个讲到节制，那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在想说这个主仆们嘛，这么千里迢迢来，我们都想说尽所能的去这个招呼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对他们服事的细节知道的不多。那就想招呼他们，哎，结果在马路上看到他们，哎，苏大哥，你们在这里，我们也结束了嘛，在马路上相遇啊。记得那天还有后生啊，被拉着啊，一起啊，后生就提议说，哎，这附近有一家好的面馆，我们在找，带着我们就说，哎，跟我们一起去这一家有好吃的面啊，小菜好吃，把他们拉到这边。这个苏大哥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那既然我就去，带着一群这个同仆啊，就去。吃完喝完了之后，还要再好好的招待。我跟你讲啊，在那个山区那边啊，还有一个什么好吃的，这个哇，啪啪，有大概20分钟的车拉到那个地方去。 我看到他们有一点疲倦，还没完，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有好吃的冰，我在那里面台中有名的，哇，搞到回去的时候10点多11点，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回去那个时候还要后置，后置什么？那个时候是大概是有光碟还是什么？那个叫小的，那个叫什么？就这一类，他们回去到如果被我这样一打岔，弄到10点11点，那他们回去的工作整个要延后。所以我刚才上来我就想到，不管是这是主对我说的，也是。是对对对，主是对我说了，就想起那个结果，那一天晚上大概回去都10点多了，其实6、7点就结束，被我东拉西拉带着吃啊喝吃啊喝，可是我隐约感觉到苏大哥脸上没有那种就是很 enjoy 很享受那种感觉，这是我事后啦，事后对不对？我就觉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回去要做这样子，所以第二天早上，这是我刚才就翻到了，我就想，后来第二天早上，苏大哥啊，敬拜长老，马上，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天主的国不在吃喝，在圣神和在义德和圣神内的喜乐。我一听，嘣撞一下啊，怎么了？我昨天带吃喝有什么？我就跟我太太分享，是这个吗？你不要这样想太多，因为他说我总是会想很多。他说主圣神借着他的口告诉我，就是说那个顺位，就是说把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吃喝。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会这样，我就认为要照顾人家的胃，照顾人家吃喝或什么，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哎，是热忱招待嘛，这样哎吃啊喝。后来那个一讲啊，主借着苏大哥一讲，我那时候撞了一下啊！天主，因为读了很多圣经，怎么都没读到这一段呢？难怪不懂得节制啊！天主的国不在吃喝啊！好，所以我感谢天主，赞美天主哈、啊，在生命中一直赐给我这样美好的对我的调教哈、啊。所以说，像以前秦中大哥讲啊，主越爱你哈、啊，他说那时候主把他摆在一个斗室里面啊，他就看就听着那个主讲啊，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我感谢主啊！我从这个主对我的管教看到主啊，还是对我啊，不离不弃我啊，一直持续的在管教我。那我也希望在座弟兄姐妹呢，一直不断的为我祈祷，让我能够有一颗受教的谦卑的心，能够一直不断的仰望着主啊。我现在我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天主圣父、圣子耶稣基督以及施位者圣神，还有不要忘记不断为我们祈祷的圣母妈妈、圣母玛利亚，直到永远。阿们，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向圣弟兄美好的见证，以及每一位见证人美好的见证。的确，罗马书第十四章说，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在于平安，在于圣神的喜乐。我们听了，我们阿们。经上也说，我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对不对？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我们可以为主，可以不吃，有的时候是选择进食祈祷，所以不吃有食。我们也为主选择吃，也是愿意吃喝都荣耀主。所以你放心的带回去吃，没问题的。不过吃的要有节制啊。这个节制不是说你不可以多吃，而是说对我们生命中最好的量，最好的量。这是天主圣神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饭前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给我们的丰盛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给我们的丰盛让我们饱享了你生命的话语，我们恢复了跟你之间义的关系，我们领受了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在你的平安里我们的心欢乐，浸透在你圣神的喜乐里，我们知道因着你的话，你圣神的光，我们已活在你的国度里，你的国在这里，这里就有丰盛。 因为你在这里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你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请你祝福这些食物，这是你在爱中的食物，让我们吃了身体健康，让我们体会到你的手你的心在一切事上都有你的定规，吃有时不吃有时，我们在这里听你的话，我们没有想到食物，你使我们听完了你的话，你又使我们想起食物等着我们，是因为你，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想起你的话，我们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记得你说的话，只要有的吃有的穿就要感恩，我们深深的感谢你，我们以感恩的心在一起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晚餐，请你也特别祝福准备这些晚餐爱你的仆人在爱中所准备的食物，求你也让我们为那些没有东西吃的人为他们祷告，祈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吃的丰盛，让他们得到同样爱的食物，你有你的办法让很多没有东西吃的人因着你的爱他们可以承受，我们也是因着你的爱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食物，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